以西理记一章四到十一节，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尽死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接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你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倾听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作王久尊的。读经完毕。
下面是今天真道的时间，今天真道的题目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把时间交给吴金生传道。
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
上个主日和大家分享了《尼希米记》的四章十三节到第十二节，今天我将继续与大家分享《尼希米记》，因为我觉得《尼希米记》实在是一卷很伟大的又宝贵的经卷，它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启示。无论你是来自中国还是香港或马来西亚，我相信你小时候都曾经写过一篇作文，它的题目叫做我的愿望，或者我的梦想，或者我的理想啊。有人他的梦想可能说我要当老师，有人说我要当军人，有人说我要当医生，有人说我要当警察。我儿子麦卡，他去年他离开那个叫幼儿园的时候，他就写下一个豪言壮志，他的梦想就是要当一名火车司机。因为他喜欢这个有一套动漫片叫做托马斯火车头，因为他喜欢那个托马斯火车头，所以他的愿望，他的梦想将来就是当一名火车司机。嗯，有一位小学生，他就这个火车头了，大家不知道你们看的动漫片，他小时候非常非常喜欢的，所以他的毕业的时候，老师说你们的愿望是什么，他就说我的梦想，我就想做一个火车头司机。有一位小学生，他在写作文的时候，他也写这一篇文章叫做我的梦想，所以他就写下了一篇文章，大家去看一下他的文章。他说，我们大家一起看一下，说我梦想当一个大侠，我当了大侠之后，我会行侠仗义，我会去抢劫银行，我会把劫来的钱分给穷人，让他们都可以有钱买好多好多好吃的东西，让他们都可以有钱买好多好看的衣服穿， 让他们都可以有钱给他们的小孩买好多好玩的玩具，这个梦想。然后呢，老师也看完之后就给他一个评语啊，他说很不错的梦想，分钱的时候别忘了老师，老师也不富裕，要注意你同桌的同学，他的梦想是要当一个警察，你要和他搞好关系。这个当然是一个笑话，我想啊，所以但是我们最起码看到我们都有梦想。由于上了图的时候，我们的题目是众志成城，我们的经文是也是来自尼希米记的，所以我已经在那个图中已经介绍过尼希米记的背景和内容，所以我今天就不再重复那个内容和背景，我会直接进入尼希米记的一章四到第十一节经文。其实尼希米记的这八节经文被称为尼希米的祷告，是一个尼希米的祷告，它是一个敬虔祷告，它是一个痛心疾首的祷告，它是一个忧国忧民的祷告。尼希米的第四节让我们看到尼希米是一个行动迅速和当机立断的人，他一听到回归的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悲惨遭遇，他就哭泣，他就悲哀，他就祷告。为什么尼希米有这样强烈的反应呢？这里我们要看一下尼希米记的第一章的第三节，因为犹太人在犹大省正遭受大难和受到凌辱，圣城耶路撒冷不但城墙被拆毁，连城门也被火焚烧了。所以尼希米一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就马上行动，马上祷告。所以我们说尼希米是一个行动迅速和当机立断的人。接着尼希米在他的一章五到十一节里面就开始了他那伟大的祷告，他在第五节里面赞美了耶和华神的守约和慈爱，他又在六七节里面毫无保留地承认了以色列人的罪，以色列人没有遵守摩西的诫命、律例、典章。尼希米除了向耶和华神悔改认罪之外，他还在第八节顺服的向神接受神对以色列人的惩罚。但尼希米知道耶和华神是信实可靠的，神是不会放弃以色列人的，所以他马上在第九节和第十节里面向神发出坚毅不胆怯的恳求，祈求耶和华神复兴以色列。紧接着尼希米又在十一节祈求耶和华神使他这位在波西帝国的九正官运亨通和在王面前蒙恩。读完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大家可能会觉得尼希米是一个假公济私的人，他怎么祷告的时候还是为自己祷告？一般人我们的从小的时候组织学的老师教导我们祷告要替人家祷告，不要老是为自己祷告，是吧？但是尼希米这么一个圣经的人物，这么一个伟大的人物，他居然假公济私的求神去使他官运亨通，使他在王的面前蒙福。这好像我们跟我们心目中的尼希米大人好像有很大的差落落差。但是如果我们一结合二章五节的经文，我们就知道尼希米是用心良苦的。他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地方，我好重新修造。所以原来尼希米他这个祷告不是自私自利的祷告，他真正的目的就是要为了重建耶路撒冷城墙，他要通过王手为他铺路，他要通过波斯帝国的雄厚财力去为他成就他 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这个美事。尼希米一章四到十一节里面是一个真情情真意切的祷告，是一个很直接的祷告，是一个没有花言巧语的祷告。而且我们还看到他大量引用了旧约其他经卷的经文，可见尼希米是一个很虔诚的信徒，他熟悉旧约圣经。我们可以把尼希米一些借用旧约经文排列出来，比如讲尼希米记的一章第八节，他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其实这段经文它是跟生命记的二十八章第六十四节非常接近的，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然后尼希米记的一章九节，他说你们被赶上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名的居所。这也是生命记三十章的四节，他说你被赶上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然后我们再看一节是尼希米记的第一章第十节，他说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手所救赎的。然后生命记的九章二十九节说，其实他们是你的百姓，你的产业，你用大能和生出来的臂膀领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记是它是非常的多的引用了旧约其他经卷的经文。无可否认，尼希米记一章四到十一节是一个惊天动地的祷告，它让我们看到了尼希米不但是一个爱神爱民的旧约领袖，他还是一个有梦想的普通人。人人都有梦想，但尼希米的梦想让我们看到一个与众不同的梦想，那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梦想。基督徒的梦想有什么不一样呢？第一，基督徒的梦想是的基础是在于祷告的。尼希米明白祷告是建立梦想的基础，所以他祷告祈求认识神，呼求神垂听他的祷告，祷告中认罪悔改，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你怎么样看神，那你就会有怎么样的梦想。也就是说，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才不会晚求；当我们知道神在垂听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才不会不求；当我们认罪悔改之后，我们才会真求。虽然人人都觉得重建耶路撒冷城墙这对寄人篱下的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异想天开的事情，也就是说尼希米的梦想可以讲是一个孰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梦想。当时犹太人他们就嘲笑当时犹太人的敌人就嘲笑犹太人是不自量力，他们说这些软弱的犹太人做什么，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所以他们耻笑他们，觉得修建城墙是不可能的事情。就长远讲，对占领者来讲，让犹太人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简直是可以用中国话讲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是不可能的。因为城墙代表什么？城墙是一个防御工程，它可以使犹太人有险可守。城墙是一双无形之手，它可以使犹太人再次团结起来。城墙是一个精神支柱，它可以使犹太人重新有战斗的勇气。占领者是不会容忍被占领者，占领者是不会容忍 城墙存在的啊。如果我们看中国历史的话，秦始皇他统一六国之后，他其中的一项工作就是拆毁六国的古城墙，因为他们不想六国的移民有城墙可以反抗，所以让占领者容许并帮助被占领者重建城墙是一个天方夜谭。但尼西米由于祷告了，他就满怀信心地向神献上了他这个伟大的梦想。第二，基督徒的梦想啊，应该是容神益友的。雅各书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晚求。雅各的意思很简单，是说神是不会成就我们的晚求的。那什么是晚求呢？简单来说，晚求就是那些不容神益友的梦想。尼西米有很多的梦想，他的梦想包括他想回到耶路撒冷去任职，他梦想重建耶路撒冷城墙，他梦想让回归的犹太人不再任人宰割和安居乐业，他也梦想他可以改革回归犹太人的宗教信仰，使他们不再背逆神，遵守摩西的律，建立律例跟典章。他也梦想耶和华神的名再次得到荣耀。如果我们细看尼西米的梦想，我们会发现尼西米这些梦想不但美好，而且还很伟大。他的梦想会使我们想起我们宋朝的一位名人范仲淹的一句名言，他的梦想好像是真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基督徒就应该有这样的梦想，我们的梦想一定要容神益友，不然我们的梦想就会是一个不蒙神喜悦的梦想，那我们的梦想结果一定会是一个黄粱美梦。第三，基督徒的梦想是要付出代价。尼西米在一章十一节里面提到自己的身份，他说他是王的酒镇。酒镇这个名词其实在创世纪里面也曾经出现过，创世纪的四十章就有一个约瑟为酒镇解梦的故事，那位酒镇也是埃及法老的亲信，所以酒镇是一个相当尊贵的职位，有人说酒镇相当于南管家，主管一国之君的饮食，是宫中的重要人物，是王的亲信。作为王身边的重臣，尼西米当时的尼西米可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可以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这对一个寄人篱下的犹太人来讲，他能够取得这样的地位是非常来之不易的，也非常令人羡慕的。我相信尼西米有这个地位，他应该是付出了很多很多代价，但尼西米为了他的梦想，他甘愿放弃一切的繁荣富贵，走出安乐窝，去接受人生的新的挑战，踏上人生的旅程，踏上人生的一个新的旅程，从而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进而带来以色列国家的国家和信仰的复兴。所以要实现我们的梦想，我们必须付出代价。尼西米离开当时的京城叫做苏沙城这个安乐窝，回到耶路撒冷，帮助以色列的百姓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这是一条从梦想到使命的过程，也是一条从感动到行动的路。梦想是不会不劳而获实现的，它是需要行动的。我们不反对梦想要看得远、看得先、看得深，但是如果没有行动，所有的梦想都会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行动的过程更重于行动的结果，也就是说，一个梦想的实现与我们 一步步一步一步的走去，一步一步的去走，去做，去行。当我们朝向一个目标走的时候，走向目标的旅途实际上比目标更加重要。尼西米就是这样，他一步一步带领犹太人完成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梦想。于是基督徒的梦想的成真是在于神。马太福音七章七到八节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是一句非常出名的圣经金句，马太是要鼓励我们向神求，也就是说告诉神，也就是说我们要告诉我们，告诉神我们心中的梦想，神一定会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梦想，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承诺和应许。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马太告诉我们的另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神的主权。我们的梦想能否成功的决定权在于耶和华神，是他让我们寻见，是他让我们为我们开门，是他使我们得着。当我们把梦想付诸行动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谦卑顺服神的掌权。正如箴言十六章三节说，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尼西米记一章十四到十一节就让我们看到这个教导。尼西米为什么要坐下哭泣，悲哀几日，禁食祈祷？就是因为尼西米看到自己的弱小和自己的缺乏。尼西米为什么要承认以色列人所犯的罪和悖逆不遵守摩西的诫命、律例、典章呢？这是表示尼西米要立志跟随耶和华神，将一切交给神掌管。尼西米在祷告中赞美耶和华神是大而可畏和守约施慈爱的神，这就是表示尼西米知道一切人的准备和计划都不是决定性的，唯有神的引导才能使他完成耶路撒冷城墙的重建。如箴言十六章九节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神指引他的脚步。弟兄姐妹，两千多年的尼西米有梦想，其实两千多后的我们也同样有梦想。尼西米的梦想和我们梦想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尼西米记一章四到十一节教导对我们非常有影响，因为它教导了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梦想，因此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个不一样的寻梦，一个不一样的追梦，一个不一样的圆梦。寻梦对基督徒而言，我们的梦想是来自神的，是神，是和神的旨意真理相吻合的，我们的梦想会使人得福得益处。所以梦想是神安置在我们心中的一个激励人心的感动、愿景、目标或一幅独特的图画。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伟人都有从神那里来的梦想。亚伯拉罕有个梦想，他梦想有一块土地和一个敬拜上帝的家族，于是他就离开本地本家本族。约瑟有一个梦想，他梦想日月星辰向他下拜，这个梦就成就了他在埃及的意象。 摩西有一个梦想，他梦想他的主人不在埃及地做奴隶，结果他带领他们离开这个奴隶他们的地方。约书亚有一个梦想，他梦想带领众百姓跨过约旦河，所以他挺身而出，带领以色列人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保罗有一个梦，他梦想成为主耶稣的器皿，并将福音传给外邦人，于是他就专注海外宣教。弟兄姐妹，让我们都要像尼西米那样谦卑顺服，来到神的面前，请求他让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并让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没有梦想，我们就缺乏热情；没有梦想，我们就缺乏动力；没有梦想，我们的生命就会不够完美。拿破仑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兵。”我们也应该有梦想，去当一个好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不用担心我们会不会有梦想，神会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不同而赐给我们不同的梦想。我觉得我们不要在乎梦想有多大，我们也不在乎梦想有多伟大，我们也不要在乎梦想有多浪漫。最要紧的是我们有一个神给我们梦想，我们越相信神，我们梦想就越神奇。这是会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梦有多远，路就能走多长。有时候一个小小的梦想都会改变人生。弟兄姐妹，你知道我小时候的梦想吗？其实我相信在座的没有一个人能猜得到我的梦想。昨天我跟师母讨论的时候，他也非常惊讶啊，原来你小时候的梦想是这样的。其实我小时候的梦想是非常的天马行空的啊，我想当一个一国之王。这个奇葩的梦想就使我很喜欢看地图，看历史书这样，所以我在地图上把圈啊，在这里建立一个国家多好，这样。人家讲，当欧洲殖民开始的时候，英国有很多殖民地，是吧？英国有北美殖民地、澳大利亚殖民地、印度、南非，但是另外一个欧洲国家法国，它也非常多的殖民地，但是法国的殖民地，历史学家给它一个很好听的名词，叫做地图上的美丽工程。为什么呢？因为他拿到的土地都是不值钱的土地，撒哈拉沙漠之类的土地。我可能也是一个地图上美丽的工程的国王，因为我整天在地图上画圈，这个土地是我的，这个土地是我的，这样。但是就是因为有这个奇葩的梦想，我很喜欢地，我很喜欢历史。这种小知识也祝福了我。当我认识师母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大帮人认识他的时候，我们一起很多年轻人在一起，几十年前的事情啊。认识他的时候，师母跟我说他是出生在马达加斯加。当时没有人知道马达加斯加是在哪里，但是因为我熟读地理、熟读历史，我就知道马达加斯加是在非洲的南部的印度洋上面，而且它还是世界第四大岛，而且它的首都是汤加纳利佛，它是一个法国的前殖民地啊。所以我想我的这个地理小常识也是赢得他芳心的一个，对他应该有点贡献吧，因为没有人知道这个是一个可以讲是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嘛。但是我是知道这个地方的详细情况。所以你们千万不要小看自己的梦想，有时候一个小小的梦想就会带来你一生的不一样。追梦，有梦当然最美， 但观想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要如何让梦真正实践出来。著名的科学家居里夫人，居里夫人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她是一位女性得诺贝尔奖，而且她还是一次，她的一生得过两次诺贝尔奖，一次化学，一次物理，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物。居里夫人在别人问她成功的心得的时候，她这样回答说：首先要有一个美丽的梦想，然后把它变为现实。主后1789年，英国人基督徒国会议员威伯福斯站在国会面前大声疾呼，他希望有朝一日，无论男人、女人、小孩，都不用像农场里面的牲畜一样被卖进卖出。这就是他废止奴隶制度的梦想。威伯福斯他一连18年提出废除这个黑奴的法律，但是每一次的法案都被否决，但他没有放弃，他始终坚持，而且坚持了18年，终于在1833年，在他去世前4天，国会通过废止奴隶制度的法案。主后1963年的8月28号，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牧师在美国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台向28万人讲出了他一个人类，我们想现在目前来讲，其中一个最伟大的一个演说，就是我的梦。他说：“我有个梦，有一天这个国家将会人人平等，我的孩子生活在这个国家，将不再根据他们的肤色，而是根据他们的品德来评定他们的为贵人。”虽然马丁路德金牧师后来被刺杀而死了，但他的梦想却绵绵不绝。到了1964年的时候，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民权法案，接受种族歧视是一个非法的行为。虽然我们中国人也常常讲梦想啊，我们也经常听到现在是什么奥运梦啊、太空梦、航空梦、强国梦，还有啊，总之我们中国人一样有非常非常多的梦想啊。但相比较西方国家来讲，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好像很难去追梦啊，因为我们中国人好像有太多的负担，太多的责任啊。所以你看，我们宋朝的大诗人、大文学家苏东坡，他有一首非常快乐的诗，他说：“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群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其实这句诗里面，我们以前都没去详细去思想一下，但是我最近看了一下，我觉得他也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其实他梦想里面想去月亮里去啊，月宫里面去啊，但是他又高处不胜寒，所以他这个人在追梦的过程里面也非常矛盾的，又想又不想。所以我们中国人就在追梦的过程里面都这样很矛盾的，有时候想但是又不敢去做这样。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一个好像一个非常悲哀的事情啊。我在工作的时候，我现在银行工作的时候，我认识一个洋人的小女孩啊，小姑娘啊，不是太大的一个小姑娘。一般来讲，在职场里面都是我们亚洲人是比较高学历的啊，我们的一般我们华人或者亚洲来的人，我们都有最起码有大学学历或者是硕士或者甚至有博士啊。但是在洋人的世界里面，那些小姑娘出来做活的干活都是12班毕业已经算很好的了啊。所以这个小女孩也是一样，她是没有什么学历的，她也是一个中学毕业的，但是她经过她的奋斗，她做上了经理啊，在做了一个做成为银行经理。但是她有个梦想，她要环游全世界，就周游世界。结果她就向公司请假，她说我要留职停薪啊，就是没有工资了，但是我给我2年时间，我要去南美洲、去欧洲、去环游世界这样。公司不答应，2年时间实在太长了吧。结果公司不答应， 但他答应自己，所以他就辞职不干了。结果他就背起他的背囊就去环游世界。但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我想不可能的。两年时间，你刚刚这么辛苦爬上经理的位置，辞职不干，不可能吧？你还要还贷啊，你还要投资房子吧，你还有小孩的奖学金什么什么的，名校要交学费，所以中国人肯定是不会的。所以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就把我们梦想活活的压下去，这可能也是一个牺牲精神吧，我们也应该推崇的，但是这样非常悲哀，我们的梦想就这样没有了。弟兄姐妹，无论是威伯父师马丁路德金，还是那个洋人小姑娘，我们都会为了追梦而付出一切。我们真的要为我们梦想腾出一点点的空间，不然的话，我们人生会感到非常的遗憾。最后是一个人们，主后2017年7月1号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日子，我也可以讲是终于圆梦了，我成为了宣道堂的传道人。成为牧者是每一个蒙主呼召出来全职接受装备的神学生的一个梦想，我们为了这个梦想付出了数之不尽的艰苦。像我的话，本来黑色头发变成了两发斑斑狮子黑啊。但最要紧的是，我们在梦想成真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要有一份感恩的心，因为没有神的带领，没有神的眷顾，没有神的恩典，我们是不能圆梦的。除了感恩之外，我们还要在圆梦之后保持警醒。作为一个传道人，不但是任重而道远，而且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梦想啊！这些梦想是来自神的，是从神而有的。我梦想弟兄姐妹众志成城，共同建立教会。我梦想我们的教会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祝福，这个社区的祝福。我梦想我们有更多的人成为主的门徒。我也梦想我们 Fenston 的青年和 Spiro 的青年可以组成一个联合团契，在我们爱家会复兴，我们有很希望的一个青年团契。我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梦想。面对我们梦想，其实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在神的工作上面要加倍努力，这样我们在再见我们主耶稣的时候，才能坦然无惧地跟他说，那美好仗我已经打过，当红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我很喜欢刚才托尼弟兄所带的那首歌，是我已祷告来到你跟前。其实这首歌是非常具争议的，因为很多人都在争论，到底是我摇动你的手呢，还是你摇动我的手？好像我们的祷告怎么可能去摇动神的手呢，是吧？因为我们好像忽略了主权的问题。但是我今天其实不是想跟你讨论是谁摇动谁的手，但是我所想说的就是，当我们梦想成真的时候，我们真的更应该唱这首歌里面所说的，就是我们要珍惜祷告，真的我们要以祷告来到你跟前，我要寻求你，我要站在破口之中，在那里我寻求你，因为我们是软弱无助的，你却是我的力量，以你兴起的手引导我，那就是我的得胜。让我们做结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句老话，它的意思就是说，一点点的火种都可以把一片的原野烧掉。 我觉得我们的梦想也是一样，不要小看我们的梦想，因为我们小小的一个梦想可能会影响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小小的一个梦想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教会，我们小小的一个梦想可能会影响我们这个世界。很多人都有梦想，但令人沮丧的是，我们都是把梦想放在土里面，没有把梦想变成行动。台湾作家九把刀说，梦想不是挂在嘴里炫耀的空气，而是需要认真的去实践，等到对的风我们展翅翱翔，没有风，只要拥有足够强壮的翅膀，我们照样拔地飞行。但在我们寻梦、追梦、圆梦的过程里面，我们要牢牢记住保罗的那句话，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和喜悦旨意。弟兄姐妹，让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爸爸神，还是感谢你给我梦想，梦想是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亲爱的爸爸神，孩子，求你让我们心中的小小梦想都能变成一棵大树，长出一片梦幻的天堂。亲爱的爸爸神，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你不但给我梦想，还陪伴我们，还帮助我们梦想成真。求神加添信心给我们每一个人，帮助我们在你面前寻梦、追梦、圆梦。孩子，这不配的祈求是奉我主耶稣的名字祷告，阿门。